老员外马忠一看来了这么些差官，为首的负责人呢是个小老头，这人个儿比别人都矬着一半，但是非常精明，两个眼珠子倍儿亮，一说话狗油糊嘚嘚还直跳的。哎呀，老头一想，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哦。既然这是蒋老爷，我就得倚靠人家，一个劲儿磕头。蒋平把他搀起来，我说老伙计，别掉眼泪，大丈夫泪不轻弹呐，哭有什么用啊？我们来不单是救你一家子，还要救插树岗全镇的老百姓。不把贼杀光了，不把贼毛扒尽了，我们绝不走。你还不放心吗？马忠啊，破涕为笑，一边擦眼泪一边说：“哎呀，阿弥陀佛呀，你们真是救苦救难的菩萨呀！好了，蒋老爷、冯大老爷，你们准备怎么办呢？有用小老之处，只管吩咐。现在不用别的，大伙连夜到这儿，肚子还空着呢，你先给准备点吃喝。有有，那现成的。”厨房刀勺一响，屋里头排摆酒宴，能不丰盛吗？老头豁出去万贯家财了，白天杀牛宰羊宰猪屠狗就做好了准备了，所以这酒席是格外的丰盛。大家一边吃着，在这一边商量，蒋平就说：“我说老伙计，家几口人呢？”“哎呀，我们是大户啊，没分家，一共48口人呢。”“哦，住多少间房子？”“这么说吧，住这90多间房子，连仓库粮仓都算上，110多间房子，不小。一会儿吃完了，你领我转一圈，我得看看地势，这是一。二，你那女儿叫什么名？”“马小娇。”“哦，我说一会儿啊，你跟你女儿打个招呼，别让她害怕。还有你老伴儿，丫鬟婆子，今天晚上连夜就搬家。你看看插树岗谁家可靠，让他们暂避一时。因为这一伸手啊，别再把他们伤着。
那他走了，那贼来了怎么办？”“
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一会儿在我们这一群人里头，挑出一个假新娘，假装你女儿，好应付这贼。啊，让他化妆改扮，往姑娘的房里头一坐，刘学巧来了就跟他拜天地，在洞房里头就把他收拾了。”
马忠一听，“娘哎，在我家要宰活人呐、可又一想，事到现在怕也不行了。”
老头点点头：“好吧，现在我就去，让他们暂避一时，记住严守秘密，
要早漏半点消息，不但我们大事被破坏，你一家人可活不了。”“
我知道我知道。”
马忠走了，到了后屋跟老伴跟女儿一说，一家人是又惊又喜呀、赶紧收拾收拾东西，从后门溜出去，上姑娘舅舅家躲着去了。这件事做的还真机密，谁也不知道。 马忠把他们送到地方，嘱咐完了转身又回来，进屋把汗擦擦，姜老爷、冯大老爷，我们一家人都走了。
好嘞，你可别走啊。为什么呢？这出戏你是主角，从现在就开始你乐着点，把你呀、脑门上那个疙瘩舒展开，明天你就命人收拾房子，就像真的一样，把新房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大门挂灯，二门披红，张灯结彩，再把古药手都请来，这一切都像真的，不能半点露出马脚。你在外头放出风去，你就说你从心往外乐意把女儿嫁给刘学桥，从今以后你靠着大树好乘凉，将来刘学桥当了大官，你这老丈人也跟着沾了大光，别怕挨骂，这叫散风，让附近的老百姓人人都知道你乐意，他们就不做准备了。到了明天的晚上，贼不是来吗？那太好了，一部分贼安排到外面，你派人款待，一部分人让到家里来。到家里来的贼肯定有刘学巧，他要跟你女儿成亲嘛，你亲自把他送到新房，一切安排完了，这戏演不漏，你算完事儿了。把你这假姑爷送到新房之后，你也找个地方藏起来，别把你伤着。至于怎么打的事儿，你就甭管了，后天一早你听喜信。我说这话你听明白没？
听明白了，我一照办就是。
这假戏要真唱，听没有？千斤重担在你身上呢，你这戏要演砸了可别怪我们。
不能，我一定假戏真办。
老头为这事儿把家里人集合起来，把蒋平的话重新说了一遍，让他们一一照办，众人牢记在心，分头准备去了。单说蒋平，大家吃喝已毕，残席撤下，先找闲屋睡觉。这人不睡觉行吗？攒足了精神，明天晚上好决斗。到了第二天了，蒋平告诉手下的办差官，不经允许谁也不准出门，就在屋里头眯着，以防走漏风声。大伙这一天挠啊，可真受了罪了，连上厕所都受限制。蒋平给出了个损主意，把便桶拎屋来，不管大小便全在屋，然后有人轮班往外倒。到了晚上了，空气可就紧张上了，今天晚上是正日子，再看老马家灯火辉煌，大门挂灯，二门披红，张灯结彩，为了亮堂，在他们家的左右街口还准备了两堆篝火，用木柴和鱼油搅和的一块点着了，火苗子都一丈多高，照明天地啊，离着多远都能看见。另外他们家请了两拨古药班子，吃完了晚饭开始吹打，可以说古药喧天，能传出二三十里去。因为老头也豁出去了，多给赏钱，这些吹鼓手也卯上劲了，换班吹， 家里边的人换上新衣裳，佩戴红花，出来进去喜气洋洋，见人就乐。其实你没仔细看，这乐比哭还难看。他心里都清楚，这是一台假戏呀。马忠马老头呢，换了身新衣服，四楞员外金，对花员外场，腰里系着黄丝绦，里里外外张罗着。那么最关键的就是新房，这新房焕然一新，除了红就是绿，大金字蜡高烧，满屋里头刷亮啊，又撒了不少麝香，进屋一提鼻子，打鼻的香。说这都有了，新娘是谁？蒋平在小弟兄之中物色了一个，就是小侠龙天彪，徐良的徒弟。等这个角色这一定，叫他假扮新娘，龙天彪那嘴当时就撅起来了。龙天彪一想，怎么我那么倒霉，来了好几十人，但把我选中了。他跟蒋平就哀求，四爷爷换个人不，我哪行，五大三粗的我就不像，就你合适。你瞅瞅你，跟个大姑娘有什么区别？哎，这在擦胭脂抹粉，在装扮上，嘿，比一般的姑娘还得漂亮十成。你说别人能行吗？你不干，我干呐，我像新娘吗？要不叫你师父徐良干，像吗？活吊死鬼，非你不可，你就别推辞了。龙天彪还想争劲，徐良把脸沉下来。你看徐良啊，在徒弟的面前威信甚高，老师脸一沉，徒弟吓得麻爪。龙天彪把头一低，不敢争劲了。就这么的，天黑以后，找了几个丫鬟婆子服侍他，把他头发破开也梳了，按着新娘的样子穿戴打扮，化妆利落。就是有一样，龙天彪内衬短套，佩戴利刃。本来他是使刀的，那刀太长，随身带着不方便，只好带了一把匕首揣到怀里头，那把刀塞到床底下。蒋平拉着龙天彪的手，孩啊，多大了？我说您怎么总老逗我呀？18了。孩啊，今儿个叫你担当点特殊的角色，这玩意多有意思。人这一生啊，五花八门，你也当当新娘啊。孩子，这场戏你可别演砸了，别人在外头张罗着，你就在新房这坐着别动。新娘子嘛，她害臊，哪儿也不能去，把盖头一盖，就老实在这忍着。等着那刘学巧一进新房，要准备洞房花烛的时候，把门关好，你要出其不意给他来一家伙，记住啊，可别整死啊，放点血腥，抓个活的。我们还准备从他嘴里头要东西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
记住啊，抓刘学巧的事交给你了，一旦动了手，你马上冲前院喊，我们听见你的喊声，里里外外是一起动手。千斤重担可全在你身上，如果你弄砸了，让这赛活猴跑了，可麻烦了。
好，我尽力而为。
不行，不是尽力，是一定要这么办。
哎哎，我记住了。
新房交给龙天彪了。
外边陪且的，让小七杰。你们这小七杰呀，刚入开封不久，年纪都挺轻，在江湖上闯荡的年头也不多。对于阎王寨的贼来说，很少认识他们。略微化妆改扮，贼人就认不出来，何况乱马人花的，上哪儿仔细去挑去呢？这就是叫他们扮成娘家的妾。徐良先不能露面，是贼几乎没有不认识徐良的，要进来一眼看他在这就坏了，让徐良藏到大厅旁边的耳房里头，专门给徐良准备点吃喝被褥，没事他就在这闭目养神，饿了就在这吃喝。外边打起来到紧要的关头，徐良再拉刀蹦出去。杨平笑着跟徐良说：“孩儿嘞，至于打仗这事儿，你太内行了，叔叔我就不嘱咐你了。”你看着什么时候出去合适，你拉家伙就蹦出去。今天晚上别的都是假的，动手是真的，输赢胜败全在孩子你的身上，你可得露两下子。四叔你放心吧，这个事情交给撒西让他。好了好了，我放心。
这是徐良，
蒋平也不能露面。你看贼人没来以前，蒋平在这布置张罗行，贼一来蒋平也得赢起来，不然的话谁不认识他，哪个不知道大武艺的翻江鼠啊。蒋四爷也选了个好地方，愚者谁守大门谁守二门，打起来胜了怎么办，败了怎么办，蒋平是全有安排，就在老马家布置下天罗地网，就这三十几个人要搅个地覆天翻。说话之间，二更天快到了，阎王寨的人还没来，老马头那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，跑到后院那密室之中见着蒋平了。
蒋四老爷，怎么没动静，还没来？还着什么急呀？他肯定得来，
我可不能露面了，都交给你了，千千万万你要谨慎从事。哎，快回去，快出去！
蒋平把他撵走。老码头刚到前院，本家一个侄儿满头大汗跑进来：“
叔叔，来了！”
这小子这两句话跟两颗炸弹一样，整个这院就静下来，
人的心都要碎了。
老码头吃惊半晌，后来又一想，人家官人都告诉我别害怕，怎么事到临头我还害怕了？老头狠狠掐了自己大腿一下，没出息的货，胆小不得将军坐，就你这样的一辈子也没出息，我身后有那么多高人，我怕什么的？哎，想到这果然这胆儿大多了。离这儿还多远？快进咱们茶树岗了，我瞅住火光了，这打着火把来的。
有多少人？
哎呀，挺长一大溜呢，大概看那样能有几百。老头一听又害怕了，官人才三十多位，那要来好几百，这仗不好打呀，一旦打败了，我们一家子不还得完吗？可是事到现在不能多想了，赶紧准备吧。领着人他到了大门口了，
可正在这时候，第二个报信的就到了。报员外爷，阎王寨的军师刘学桥到了。
说话之间就听见马褂銮铃的声音， 一色都是马队进了庄里，头前有几十名喽啰兵高举着火把，往正中看，正中有五匹高头大马，为首的两匹白马，端坐俩人。上吹手这位，如果跳下马来，平顶身高不到六尺，柳肩膀，小短胳膊，小短腿，往脸上一瞅，骨脑门，翘下巴，挖脸膛，高颧骨，缩腮帮，深眼窝子，黄眼珠，满脸的皱纹，活脱的就是个猴。三柳虚然看年纪六十左右岁，头上戴着团花巾，身穿大红色的团花袍，腰系金带，足蹬快靴，手中拿着打马的藤条，是洋洋得意。这人是谁呀？阎王寨的军师赛活猴刘学巧。别看长得像猴似的，肚子里的弯弯道比谁都多，不然的话能当军师吗？下水手有一人，这人可漂亮，平顶身高八尺挂零，不到九尺，细腰梁，宽膀上，扇子面的尖头，往脸上一看，面似银盆，五官端正，两道八字立剑眉，一对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方海阔口，牙排碎玉，通红的嘴唇，留着燕尾黑胡，胡子尖往上翘翘着，眉宇之间还长了一道竖纹，就显着傲骨英风，一团的彩霞。头上戴着月白缎的扎巾，上头安着42朵黄绒球，颤颤巍巍，别号叫满天星，鬓插英雄胆，身上穿着月白缎一身短靠，勒着杏黄色狮子畔五府丝鸾大带纱腰，外披百花毛，腰里挎着口宝剑，这把宝剑一瞅就是宝家伙，白纱鱼皮的剑匣，金八钩金石件，杏黄灯笼穗2尺半长，飘来摆去。他这个英雄场是披着没系飘带，所以很明显的看清里边他带着镖囊的，鹿皮的镖囊，大红挂着面，镖囊里面有6只亮银镖。这人谁呀？了不起，天德王黄伦手下的大元帅，人送绰号金镖侠林玉侠客，在天德王黄伦面前说一半，他跟刘学巧是黄伦的左右手，一个军师一个大帅。因为今天晚上军师上这成亲来了，为了叫军师脸上增光，黄伦降旨让金镖侠奉陪，一方面陪伴军师，另一方面起保护作用，顺便看看地理，就接管插树岗，要把这个阵殿啊划到阎王寨的势力范围，从今以后就接管了。可见则是多猖狂。除了他们俩之外，后边
还有两个大高个子，一个小矬个。这俩大高个简直都出了号了，哪个身高都一丈二尺左右，肩宽背后膀大腰圆，脸蛋子好像铜锣，脑袋好像酒坛子，每人掌中擎着一条丧门螺丝棍，浑身上下穿青挂皂，干净利落，都骑着马。这俩人是谁呀？阎王寨的两个猛将，归金镖侠林玉管的。这两个，一个叫大力神车心远，一个叫丧门神金德利。他们俩这劲儿可太大了，掌中这棍都超过100斤，在阎王寨跺一脚，72个山头乱颤，就连宁夏国全都称赞这两个人的武功。就因为他们力量大，今天晚上以防万一，把这两员猛将也带来了。还有个小个呢，这小个长得矬骨伦敦亚骨伦敦的，其貌不扬，这也是阎王寨上了不起的人物，叫滚地雷庞顺。他会72路地躺刀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他也跟来了，在他5匹马的后头。天赋寨主还有17、8个人，余者都是喽啰兵的，真威风，前呼后拥啊，一直来到老马家门前。马老头一看，腿肚子都往前转了，别人他不认得，他认得刘学巧啊，上回讨税就是他来的。马忠撩衣服跪倒在地，军师大人在上，小老儿应接来迟，死罪死罪。他这一跪下，家里的人都跟着跪下了。刘学巧一看，把马匹带住，哎吁，老泰山何必多礼呢？甩凳，李安从马上跳下来，把马忠给搀扶起来。您是我的老前辈，我是您姑爷，姑爷跟儿子也差不多少，您怎么还给我行礼呀？老泰山在上，受姑爷一拜。你说这位说话真恬不知耻，他快60了，比这老泰山岁数还大，当着这么些人就磕头。老头往旁边一闪身，不敢不敢，来来来，我跟你介绍介绍。这时候众人都下马了，这是我们大帅金镖侠林玉，这是谁，这是谁，啪啪啪都做了介绍。马忠啊，根本都没听啊，一个劲儿的往里相让。这帮人高高兴兴往里走，哪知道就进了龙潭虎穴。